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圣经的里面用这个看啊，常常就叫我们注意到下面他所要讲的那段话。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在这边我们看见这首诗叫做大卫上行之诗，好不好？我们虽然都很熟了哈，我们再把这篇诗篇一起来读一次哈。诗篇133篇，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大卫上行之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上个礼拜和大家一起交通到教会合一的见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是他离世之前最后一个祷告，很多人讲说这叫做祭坛旁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那在祷告的里面呢，他为着教会来求合一，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因着他的名叫我们得种保守合一，叫我们因着他的荣耀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叫我们因着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向着他的教会所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地上做一个见证。主不只叫我们紧紧的得救，一个一个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一个一个我们可以不下地狱，我们可以上天堂。但是主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在地上必须是有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叫做合一的见证。当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合为一的时候，我们真的来把神他在我们身上那永远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当我们读到诗篇第133篇，那这篇诗篇呢叫做大卫上行之诗。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以色列的男丁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在春季的时候去那里庆祝逾越节，他们在夏季的时候去庆祝五旬节，秋季的时候去庆祝祝棚节。那这么多的人他们一起要走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一面走呢，这是一个上行的路，所以他们讲到上耶路撒冷，一面走他们一面唱着诗歌，所以那个诗呢叫做上行之诗。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120篇到134篇有15篇的诗叫做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想到说这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能够这样的一面走一面唱，过去在大卫之前以色列的百姓呢，我们看见他们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我们看见那个士师的时代，这些百姓们一下子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呢受到仇敌的压制，神又兴起士师来然后拯救他们。那他们有一段太平的日子过了以后，好像又走到那个拜偶像的地步，一次一次的循环，以色列整个他们是分崩离析的。直到大卫以后，我们看见他设立整个的敬拜，然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开始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立起来，真的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在那里来祭祀，可以在那里来赞美。但是大卫他不单是一个战士，他不单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音乐家，大卫也是一个诗人，他也是一个先知。所以大卫所看见的还不单只是在他眼前的那个时代，不单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建造这个殿，他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他预备所有的材料，他的儿子把这个殿建起来。不但大卫叫以色列的国家能够统一起来， 但是大卫所看见的远远的超过这些。因为就算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好像一起同心合意的能够来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也许在那段时间的里面，他们不过是一个节庆，在那里过节，在那里敬拜，好像是能够同心合意，可是之后呢，他们还是要离开。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家里看不见那个同心合意，看不见那个和睦，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但是大卫他的眼光所看见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那这个看见是超过他眼前的，超过以色列这些子民，超过这个国家的，他所看见的到底是什么？大卫所看见的，他看见了神的儿女，他看见了主的教会，他看见了那一个合一的见证，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当我们看见说这里讲到一个善，就是好，在人的当中，我们可能觉得说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可是呢，真正的善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的自己，他是唯一的善。那这个善在神的口中他说出来，真的讲到神里面他所宝贵的。我们看见当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看所造的是好，那个就是 good， 这个 good 就是神所称许的。在箴言的里面，他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也就是说神所觉得他所不喜欢的，他所憎恶的，那这几样的东西呢，讲到说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那最后一样是他心中所憎恶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中有不善纷争的人。就是说神里面所憎恶的是什么？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散布纷争，这是什么意思？原本人家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在那里散布纷争，产生的分裂，产生的问题，那这个是神心中他所憎恶的啊！你看见这几个点，好像那个最重的感觉在神心里面是散布纷争的。如果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他所憎恶的，是他心里面所最不喜欢的。那另外一面呢，相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善的呢？看啊，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若是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在神的眼中，哇，这是何等的善，这是何等的美。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相对的一看，我们里面非常的清楚，什么时候有所谓的散布纷争，什么的时候有所谓的不和谐，这是神心中所不喜欢的，他没有办法满意的。但是今天呢，若是能够和睦同居，哇，神的心何等的欢喜。这就是主耶稣他在祭坛旁的祷告，上十架之前为着我们的祷告，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弟兄姊妹，这就讲到神的心。当我们一摸着神的心的时候啊，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很受震动。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我们的光景，看见整个好像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光景，那离神的心意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了。但是每一次我们来摸着我们神的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我们里面有一个确据，主耶稣的祷告神是必定会垂听的。这个合一不在于人的方法，不在于人所想的怎么样合作能够产生一个一，那这个合一在主的祷告的里面，他已经把这个一赐给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要竭力的保守，一同来做这个见证。那在这个当中，我想我们若真的知道主的心是这样，我们里面呢就羡慕怎么样来保守这个义的出现，我们就宝贵 弟兄和睦同居。他说这是何等的善，下面说是何等的美。那这个美哈，在他的原文的字根呢，有一个音乐的字眼叫做和谐。那这个字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听一个交响乐，这个乐团的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乐器，有的乐器它是声音很高的，有的乐器声音非常的低，有的是敲打的，那有的是演奏起来有的快有的慢。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听起来说这怎么搞的，有这个声音有那个声音，好，他们声音出来的时候不是就是这个按照音符完全就是一样的，好，这个演这个那个演那个。但是当你一听的时候，它确实非常非常的和谐，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么的美哈。然后我们一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说哇，真的是好棒。那前天苏弟兄他从北京他来，带着他们所做的那个音乐哈，来我们家我们就一起听哈。那这是特别请了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把这些诗歌哈编曲啊，成为一个交响乐团能够演奏的，所以他们在北京就找了这个他们的交响乐团来演奏哈。哇，那一听哈，真的是非常的美。他解释很多哈，如果他不解释，可能我根本都听不出来哈。他就解释到这一段呢，用一个小笛子哈，你听到没有，在那个高的地方哈。那这一段又是怎么样哈？那这一段又是怎么样？哎呀，听他一解释哈，就听起音乐来就不一样，非常的过瘾哈。说哇，这个很棒很棒哈。这就是讲到那个和谐，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发的音呢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所发出来的有一个和谐。那这个呢叫做这个美。所以当我们想到当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里祷告啊，那个声音哈，有一个和谐，我想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声音。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个人每一个好像都是器皿哈，发出来的声音虽然都是不一样的，调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合在一起却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美丽。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讲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情形，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它所发出来的那个声音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听见不同弟兄姊妹的祷告，每一个人祷告是不一样的，感动他的点是不一样的，他所擅长侍奉的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这么多的不同摆在一起，那不是很难和谐吗？这有什么好的呢？可是不是这样，在神的眼中的确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各有所不同，连个人的恩赐个人的领受的确都有所不同。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不同所以好像说哎呀我跟你是不一样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能在一起啊。不，今天我们发现很奇妙，在神的家里面就是这样，有好多好多的不同，可是当我们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同唱诗的时候，我们一同侍奉这位永生神的时候，你发现这所有的不同却能够摆在一起，显出来的是那么的和谐，是那么的美丽啊！这就是神心中他所要得着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那这个善就是神眼中所看的，看为好的，他所喜悦的，这是善的。他说这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啊！这个美所显出来的是那个和谐。今天我们都要宝贵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宝贵今天神救了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个体仍然有他的个性，仍然有他的特点，主所给我们的那一份恩赐的确也各有不同，今天神要我们竭力的来追求，照着他所给我们的度量我们竭力的来追求，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来运用来长大。但是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待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若没有十架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看见合一的实际出现。今天所有的合一必须在十架的原则的里面。今天我说，哎，我有一个恩赐，我有一个很强的点，但是我们摆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各有不同，怎么样有一个合一的出现呢？我们必须把每一样的恩赐，每一样的长处，甚至每一样的不同，我们在十架的里面把我们自己放下来。当这个恩赐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彰显的时候，这就能够进到这个和谐的里面。那个乐器它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今天只要有一个人他照着意思在那边乱敲乱打的话，整个和谐就破坏了。虽然整个是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调子，但是呢它是在于有一位指挥照着这个谱他来让你指挥的时候，每一个发挥他的功用，才显出那个和谐来。今天不是我们天然生命摆进来，什么时候天然生命一摆进来，你就发现说那个和谐就不见了。但是今天若是从主来的那个恩赐显出来，主来的感动从我们里面发表出来，无论是有多少的不同啊，你看见说他所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和谐的，却是一个合一的，这是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我们若知道说所有教会合一的见证真实的要出现，今天在这里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他讲的还不是在一个属灵的境界而已。今天不是说好我们都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在神家里的人，我们都在这个一的里面。很多方面呢，我们一面讲到那个事实，就说我们所站的地位，我们所处的身份，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一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什么时候讲到见证，见证就不是只讲到说啊，我们蒙恩得救，每一个都是得救的。今天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神所要得着的不单是叫我们得救了，不单给我们一个蒙恩的地位，不单叫我们说我们与他同坐天上。的确若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地位，没有看见那个事实，我们永远没有一个努力的根据，好像能够把这个见证能够活出来。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蒙恩的地位，我们知道了我们和他同坐天上，我们已经蒙恩了。今天呢，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就讲到说神要得着一个见证。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就像我们上次交通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那里告诉我们，这有一个地位为着教会神所赐下来的，是他把这个一已经赐给他的教会。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努力去来做一个合一，努力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而是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这个地位的里面，我们已经在这个事实的里面，我们就在这个一的里面。今天所有蒙恩的儿女，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在这个一的里面。但是神的心呢，不单是我们有一个事实是他所做成的，还要带我们显出来一个见证。今天若是我们说，哎，我都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的，这个教会就是一的，可是若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和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神的心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虽然一切他都做成了，他已经把这个一赐给我们，可是今天叫我们怎么样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神说要看见的乃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中间的，我们能不能够和睦同居。有时候我们想说，就是我们这个人来说，和睦同居 是不容易的。你不要讲说这个全教会的，不要讲说只是我们一个聚会啊，整个基督的身体啊，大家要能够所谓的和睦同居。今天我们看见就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个牙齿还会咬到我的肉啊，哇，咬得痛得不得了。今天就算我们在家里面啊，这所谓的和睦同居还不一定那么的容易。但是当我们看见说今天主在教会里面，他所要得着所要看见的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姊妹，那个善那个美啊，真的是让神的心那样的满足。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合一实际的出现，我们必须是在一个十架的原则的里面，我们必须是经过十架，没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发表，没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彰显，没有一个属于个人天然生命的表现。我们天然生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说在十架的原则的里面，经过十架，我们把主所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神所赐给我们所有不同的，但是呢，在十架的原则下，你尽量的让它长大，你尽量的让它发挥，你发现说这个所出来的不会产生哇，这个不一样，乃是一个和谐的不同的声音出来，哇，但是呢，何等的美哈！那这个美，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配搭服侍，我们能够在一起追求，在一起来交通，哇，你看这显出来的真的是何等的美。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交通聚会，我们读经也是一个交通聚会，我们见证分享也是一个交通聚会，有时候我们彼此祷告也是在一个交通的里面。那在这个交通聚会当中呢，你发现说诶，有些人已经信主啊，四五十年了啊，五六十年了，也许有些人刚刚才得救不久。你说这个交通在世界上，你说学习什么还得分班，对不对？哦，这是高层班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初级班的哈、哦？好像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啊，没有分这个班啊，只要是你蒙恩得救的，大家一起交通。但有一点我常常觉得非常的稀奇，今天在交通的里面，每一个肢体他所显出来的，他所领受的，我得救已经也许蛮多年了哈，但是很多时候从一个刚刚得救的，他的看见，他的分享，就让我受感动，就让我得帮助，这个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稀奇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交通是在身体里面的交通，这个交通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所以我们虽然有不同，蒙恩的年日有不同，在主里面学习有所不同，可是这个交通呢却是很和谐的，却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我想这就是大卫他所看见的哈，他看见的不单只是他眼前的那些国度，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真的看见一个教会的光景，他也摸着了神的心。那这个呢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在第二节里面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里面呢，他特别来介绍所谓圣膏油的制作。23节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色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色克勒，菖蒲250色克勒，桂皮500色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1辛，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那整个圣膏油它一次做好之后，有人算一算大概有25磅。那这个圣膏油呢，它下面讲到说，桌子啊，桌子的一切用具，用这个圣膏油抹会幕、法柜、灯台、灯台的器具、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所有的呢都能够成圣。所以这个圣膏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他们在抹的时候呢，可能圣膏油只抹一点点哈，就使这些器具啊、这些会幕啊、这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成圣。但是他下面说有一件，他说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当亚伦他要进这个祭司职分的时候，亚伦的受膏，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受膏，他要被分别为圣，来侍奉永生神。所有其他的物件，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圣膏油，它是抹一抹哈。今天我们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抹这所谓乳液啊哈，这个膏哈，你通常就弄一点点这个抹一抹，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亚伦受膏的时候，这个膏好像是整个就是倒在他的头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怎么讲呢？他说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弟兄姊妹，这个膏油，这个圣膏油，当亚伦受膏的时候，不是抹一点点，抹在他的脸上，抹在他的头上，这是这个贵重的膏油是倒在他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这个膏油，今天我们看见他所预表的意义，就是讲到我们所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神用喜乐的油膏他，胜过膏他的众同伴。今天圣灵的膏油，他先膏在谁的头上？主耶稣基督的头上。亚伦大祭司他不过是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尊贵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哦，神的心那样的喜乐，用喜乐油来膏他，圣灵膏他。主耶稣他在地上，基督就是受膏者。但是呢，当他复活升天以后，那一个领受的圣灵的膏油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是满溢在整个教会里面的。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弟兄姊妹，这个讲到今天圣灵他的浇灌，今天圣灵的膏油是充满在基督和他的身体的里面。我们讲说圣灵的充满，不一定你需要去求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有的人讲圣灵充满有这个经历那个经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那一个情形，他说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今天我们在同心合意和睦同居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这个圣灵的膏油，这个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贵重的膏油，我们都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圣灵，不是追求那些奇奇怪怪，就是说很特别的经历。今天我们得着圣灵，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得着写下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该得着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受死，他已经复活，他已经领受了那无限量的圣灵，神已经用喜的理由膏他，胜过膏他的众同伴。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领受了。哈利路亚，我们里面真是要感谢主，那个贵重的膏油今天就留在我们的身上，就留在我们的中间。在这里所讲的弟兄和睦同居，什么时候若是我们单独的离开身体，我们没有办法和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这样丰富的来领受这个贵重的膏油。 我们今天若是和睦同居，那这个贵重的膏油从主耶稣基督一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一直流到我们的当中，一直流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还要从我们的中间一直的流出去。我们若要看见这样的祝福，我们就知道说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重要，让整个圣灵的膏油，生命的新鲜，它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运行，而且呢往外能够一直的流。他这边讲到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亚伦的寿膏是很特别的，整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整个这个膏油是往下流的，不是抹一点点。主耶稣基督他得着无限量的圣灵，那整个丰满的圣灵就好像就倒在他的身上，不是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倒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都得着这丰满的圣灵，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能够和睦同居，今天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那这所显出来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叫这个膏油生命，这个新鲜哈，在我们的中间真的是那样的活泼，而且是一直涌流的。第三节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黑门山呢，是巴勒斯坦的北部，在加利利海北边大概有40英里的地方，它最高的地方有9000英尺这么高，所以在上面呢它是终年积雪的。所以黑门山在圣经当中讲到黑门山，它特别代表着一个属天，一个属灵的高峰。那在这个地方呢，它特别讲到说好像黑门的甘露，因为黑门那个山上它是积雪的，但是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地方它在山下，在很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的，那因为这个关系，它在黑门山上它特别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那些的雪它产生的那个甘露，当这个甘露降在不同地方的时候，那一个代表的意义，他这边说降在哪里呢？降在锡安山。那锡安在圣经里面也是讲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在启示录里面144000人和主耶稣一同站在哪里？站在锡安山上，站在那个属灵的高峰上。所以整个的锡安它有一个代表的意义，代表整个教会的得胜，整个耶路撒冷是代表整个的教会，而锡安是耶路撒冷的高峰，锡安是代表着教会的高峰。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我里面就知道借着弟兄和睦同居，当然圣经里面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不是讲到弟兄们你们去和睦同居哈，姐妹们这个好像是无份的哈，他讲到的每一个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无论弟兄无论姊妹，在这边所代表的意义，弟兄和睦同居，他所显出来的，这是一个教会的见证，教会所显出来的一个高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弟兄姊妹，若是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你看见神所赐下的那个甘露，那个同在，那个喜乐，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今天一个露水的形成，他不需要去这个敲锣打鼓哈，他不需要去这个有什么雷轰啊，这个闪电啊哈，甘露的出现啊，它是默默无声的。你早上起来，昨天一晚好像平静无事啊，也没有什么风啊，也没有什么雨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可是你早上看那个叶子上面，它有什么？它有甘露。这个甘露的形成呢，它是非常默默无声的。这个甘露那个甘甜哈，那个滋润哈，很多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些是圣灵的一个表号。当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的时候， 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敲锣打鼓来做一个合一的运动，但是真实有一个和睦同居的见证，你发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今天主的那个甘甜、那个同在、那个生命的滋润，就这么自然哈，默默无声的，好像就能够降在我们的中间。啊，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得着的那个新鲜，好像清晨的甘露，就是这一切呢，今天真的是因着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神的祝福就这样的临到他的教会，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弟兄姊妹，我们渴望圣灵的膏油，我们渴望圣灵像甘露一样在我们里面滋润我们的心，叫我们里面灵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活泼、满掉生命的。我们看见这个和睦同居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教会能够和睦同居，他所显出来的不但这个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要一直的往外流，今天呢，这个圣灵的甘露、黑门的甘露要降在锡安山，降在我们的身上，降在我们的中间。他讲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有的福不是指着外面的，那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生，他是那永远的生命，今天呢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得着了这永远的生命，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和神的永远的心意有份，完全连结在一起。我们刚刚讲到神心中所要得着的，他所看为善，他所看为美的，今天乃是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那这个和睦同居是我们所要显出来的一个见证。我们说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量在一起，量在一起，这是神的恩典，就是要我们来做一个合一的见证，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来领受这么大的福分，叫我们能够和睦同居，让神的心欢喜。他说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叫我们和睦同居，我们来认识到这个圣灵的膏油从亚伦的头要一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受膏里面，那这个圣灵的膏油要一直留在我们的中间，而且要从我们的中间能够流出去。关键在于今天我们和睦同居，今天神要把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哦，那个圣灵的甘甜、圣灵的滋润要降在我们的中间，降在我们的里面。关键是什么？弟兄和睦同居。今天我们感谢主，叫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福，得着永远的生命。神把这个使命借着这篇诗篇，借着大卫的看见，巴不得主也让我们看见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再来唱这篇诗篇哈，那这个调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学的哈，后来就找不到他的谱，但是呢每一次一想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调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美哈。我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先唱两次哈，然后我们就把它背起来。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来唱诗篇133篇。我们每一次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蒙的恩典和福分是这么的大。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定会爱主所爱的。我们一定会爱主的教会，我们一定会爱我们的同伴，我们的肢体，因为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开始弹一句，我们就开始唱。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 疼，走到或许留留了他一句，又好比黑门的赶路将在西岸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有